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看到后面也是这样，不过我们基督徒绝对不是没有盼望的，我们蛮有指望，而且这个盼望，罗马书第五章讲，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在我们浇灌在我们心里，借着耶稣基督浇灌在我们心里。在这一段时间，在以色列越来越败坏的时候，有一个神很奇妙的工作，就是先知在这里越来越兴起。比较早期的是以利亚，那么以利亚、以利沙是我们最熟悉的，但他们比较不是书写的先知，他们是说话、警告、行神迹的先知。那书写的先知呢，比较多的是像以赛亚，那也很悲哀，就是人越来越得罪主、不听主话的时候，神当然也很有恩典的，就是反而兴起了非常多的这种书写的先知，把神奇妙的话记下来，而且在那些警告责备的那么多的先知，特别是以赛亚书里面，你看到极大的盼望，就是以马内利的预言。好，就这个跟我们今天要进入的，其实之前已经提到了，之后呢我们就越看越多了。那各位，如果你去看那个先知书或小先知书这些导论，那有些先知，尤其是小先知，到底是什么时候的，我们也说不准啊。不过在今天我们会看到以赛亚的登场，会提到一下耶利米、以西结，虽然我们不会讲，但在列王记下最后面的时候也会提到他们在那个绝望的时代，神如何使用他们。那其他的十二个小先知，当然也是在之前之后都有啊。我们现在看耶户他所做的事情，如果我们要讲里面的这些故事啊，其实故事是很多，也就是说情节的曲折今天非常多，但是我实在讲的，我实在看的都很遗憾啊。我们也会有一些困惑，我不记得我上次有没有提过，就是当耶户这样的人被神使用的时候，耶和华对他有很大的称赞，但是在何西阿书对他也有很大的责备，那又引起我们一些困惑，到底这是一个好人还是坏人。那我相信我在课上也常常讲，各位，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人，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除了耶稣以外一个都没有，包括保罗在内，因为我们都是堕落的。那可是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一个人万物无一物不得他的荫庇，这个是在诗篇里面讲到太阳的光，其实就是在暗暗指着神的恩典，每一个受造物，每一个最坏的人也会有。那神在他奇妙恩典中让最坏的人有的时候，不仅成为他愤怒的工具来刑罚人，好像斯大林那样，有的时候也借着他彰显出某些真理哈。那我们就相信我们身上也是这样，我们虽然是败坏到极点的人，即使重生得救以后，那个老我总还是若隐若现，忽多忽少的显出来，但是也能被神用。而在同样一件被主用的事上的时候，我们常常掺杂了一些动机，有的时候是99%对神的极大的敬畏，但是也有1%的一些私心。因此真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我们的任何一个好，即便是在主的带领之下可以称义，我们称义完全是基督的工作，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越来越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上次也讲过，耶户在列王记耶和华对他非常多的称赞，可是在何西阿书说他在耶斯列平原的邪恶的行为神会报应，就是我们相信他有照着主的旨意做， 但是我们也相信他这里面有很多个人的私欲，或者他的愤怒，或者他的不纯粹的地方哈。那下面你就看到耶户，我们上次也看过，就是在第十五节，十章十五节，他碰到了一个约拿达。这个约拿达后来的状况是怎么样，我们不晓得哈。这约拿达在耶利米书三十五章那里出现的，也出现了约拿达哈。我们不太确定，那这两个是不是一个？不过约拿达显然是耶户也需要拉拢的一个人。各位，这些哈，我再一次说，我实在不喜欢各位去学这些哈。当然，圣经里面有讲，我们能够多心领神会很好，但是有的时候，圣经所描述的实在是描述人怎么用诡诈，人怎么样拉拢人心。哦，这个如果你看我们中国的历史，包括《资治通鉴》里面啊，包括毛泽东从《资治通鉴》里面学到的那个统御领导的方式啊，那些我都希望你们不要会。譬如说，有些领袖哈，我有时候在传记文学上也会看到，有些领导者，他的一个特别统御的办法就是把那些将军或大官的母亲的生日记得很清楚，然后就有一天偶尔啊无意中，哎呀，太夫人身体怎么样？她过生日啦、啊、什么？哇，底下就感动灵涕啊！哎呀，你日理万机还记得我的生，我妈妈的生日，就很效忠。其实那是一个手段。那有的时候，你像约拿，像耶户这么狠心的人哈、他显然跟一些将军的关系很好，然后这约拿达呢，又特别的成为耶户的一个帮手。他也说，第十六节说，看我怎样为耶和华热心，然后通通杀掉了。好，各位，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人会想这件事对不对，就是耶户为耶和华的事情非常热心，后来在第三十节耶和华也说，因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照我的心意待亚哈家，就好像耶和华也绝对肯定了耶户他的这个他的做法哈，哎，他真的是被耶和华，他做得很对。但是我们还是说，你对比着跟何西阿书第一章讲到又在责备耶户的时候，你会有点困惑。那我提醒各位，就是为耶和华热心，我如果印象不错的话，扫罗也有为耶和华大发热心过，就是把不该杀的人杀掉。以前在约书亚的时代应许不杀欺骗人，扫罗却为耶和华发热心，那这就是我觉得要小心的地方啊。你也记得以利亚在列王记上也在耶和华面前抱怨说，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哎，各位，出自人的都不会是好人。你为主大发热心或者冷淡，看起来为主发热心是好的，冷淡是不好的。但是我还是说，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热心也需要经过十字架对付。你甚至你越热心要为主做什么事的时候，越需要求主来引导你，舍己，不是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传福音、爱人等等都是这样。我也就啰嗦一下。我早上也跟嘉靖讲了，刚才也跟祷告的时候也提到。各位，你们非常幸福，你们的牧师很幸福，有你们，你们很幸福，有你们的牧师，就是实在是非常棒。那也不瞒你们说哈，我来这里上课，反正每次来呢，就有一种想法，哇，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来啊？就很想，因为我知道，我想你们也知道，很吸引人，这么听话又这么优秀。可是各位，请你们听懂我下面要讲的，我觉得这也需要被对付。为什么需要被对付？这是一种人的喜好，这在世人当中也有，甚至魔鬼阵营中恐怕也有。志同道合的人，谁不喜欢在一起？ 而且会有一个很负面的影响，就是当我可能在教会里面或者在其他大多数的地方碰到我所工作的对象不是这么聪明灵巧顺服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厌烦的心，哎，没有人家好。这里我也在想到，不管神对以色列的拣选或者耶稣选的十二个门徒都不出色，我觉得都给我们一些提醒。神加给你的就是最好的，你看到别人的家庭，丈夫妻子父母，你看到别人的教会的牧者增长各方面，我们假定说都好，而且那好绝对不是虚假的，是真实，神在他身上有恩典，那么你可以羡慕，更应该求神祝福你能够跟他们多配搭，以至于沾到一些喜气，沾到一些哇真是很舒服的这些经验，很好。但是不要忘记主他有最美好的旨意。当彼得在提比利亚海知道耶稣对他说你年轻的时候怎么样任意往来，年老的时候人家会把你拉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他有一点不舒服，其实这是一个祝福。当然我们谁都不舒服，我晚年会死得很惨，会生活很不自由，谁喜欢吗？然后彼得看到约翰那种比较的心就出来了，哦，我这样那他怎么样，耶稣就责备他，我叫他一直活到我再来的时候又怎么样，你跟随我就好了。我们很希望能够做，我们不要讲坏的事啊，我们连那个都提都不要提，我们做主的工作好的事，我们希望很顺利，但是各位连这样也需要被对付啊！就是我们是一个求主让我们是一个真的懂得背十字架顺服神信靠神，他怎么带领我们都顺服。这顺服我也讲并不是说我们就是一昧的像一个被动的木偶一样什么都不求也不问也不去思想，刚好相反，我们也思想也求也问，甚至在诗篇里甚至在耶稣的祷告里都有很多求神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们总是记得啊，主他有他最美好的旨意，让我们能够顺服就是了。好，对不起，一下讲了很多哈，跟耶户好像没有关系，但是有关系，我的重点就在他里面有掺杂，他是为主大发热心没有错，但是大发热心里面有掺杂他自己的想法，他自己的本性，他自己的残暴，他自己可能一个好的，也许以利亚和使徒约翰和施洗约翰都有一个个性，就是要完全的一切都非常的好，凡是不好的通通都要除掉。哎，你说圣经上也有高高低低的弯弯曲曲都要除掉，这是原则上是不错，但是你也不要忘记麦子和稗子的比喻，我们在世的时候不可能完全没有错误啊。我们当然对我们迈向那个目标迈向神，但我们知道我们会有一些掺杂，我们求主怜悯掺杂，你说哎，你有一些贪婪或者是一些残暴或嫉妒，这种掺杂还不是那么危险，因为容易察觉得出来。那种啊，我务必让我自己和别人绝对的圣洁，绝对没有错误哈，这也是对的。但是你还是认识一件事，你就算有这样的心，你还是不可能，没有一个人可能面面俱到的。我觉得神没有让我们在今生这样，免得我们自大，免得我们在最圣洁的时候变成最自大的人，免得我们在最圣洁的时候成为人家膜拜的一个偶像，所以不可能这样的。那耶户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神可以用其他各样的方式来消灭拜巴利的，但是神拣选了耶户，我们也就我们也说从人来看这实在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拣选，因为对巴利的这些余党不用这些方式的话好像很难除去。但是我们又看到一件事，我上次也讲信仰的事，用任何行政的命令或者刀枪都不能解决问题。其实耶户在这里做的有一点像以利亚在加密山所做的，只是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神迹， 相同的就是用刀把这些坏蛋通通消灭掉了。神也做这样的事，神公平慈爱，也是对我们的一些警告提醒。他会在这个世界上用这个用不管是耶户或者尼布甲尼撒来执行他的惩罚的命令。我们只是小心我们自己的偏差就是了。第十八节，耶户召聚众民对他们说，亚哈侍奉巴利还冷淡，耶户却更热心。当然你看到这里也知道了，耶户就要用假装热心侍奉巴利来把巴利的党徒一网打尽。各位，我在小的时候，尤其看一些间谍小说，尤其看一些这个世界上很多的墙头草啊，就是你要消灭坏蛋不难，墙头草就很难消灭，因为他随时会见风转舵。那这种人呢，我也在想要怎么消灭。哇，看到耶户，哇，太棒了，就假装现在当今的权威是拜巴利的，你们今天拜巴利有权有势，赶快跟着我来拜巴利，然后我到时候把你杀掉。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办法。各位，甚至耶和华也称赞他清除巴利的热心，但是我相信他这种做法是罪恶的时代神允许的一个做法，而不是神喜悦的一个做法，因为这是欺骗。你是欺骗神就不喜悦，欺骗魔鬼是撒谎者之父，你用欺骗的办法来败坏欺骗始祖的阵营，这是缘木求鱼啊，这不可能的事。你在祖师爷面前用祖师爷最擅长的办法来欺骗祖师爷，怎么可能啊？就是是他用欺骗的方式希望把人一网打尽，他不知道那个拜巴利的种子不在别的地方，就在他自己的心里。不要说拜巴利，就是拜偶像。当你用欺骗的时候已经错了，所以我们的目标是对的，我们的手段也要对，不能只顾目的不择手段，手段也必须是属神的。你目标是传福音，你手段是其他的，不好。当然我们又要说了，我们的目标也不可能人生在世的时候不可能是绝对纯正的，我们的手段也不可能绝对纯正，我们只能尽量求主帮助我们，然后我们也继续不断的修正自己，让自己更走在正确的路上。十九节，现在我要给巴利献大祭，应当叫巴利的众先知和一切拜巴利的人并巴利的众祭司都到我这里来，不可缺少一个，凡不来的必不得活。那我自己再去分析一下这些，也希望你们不要去多分析多想，因为这种都是叫做那个心术。我不希望你们学习那种心术，就是心机啊，怎么样骗。我后来看到这里的时候，如果你再看看孙子兵法这一类的，恐怕拜巴利的人看到这里就不敢来了，就觉得这是一个陷阱，因为里面的杀气太重。凡不来的必不得存活。我也再一次说，就算每一个都来了，拜巴利就消除了吗？我昨天还听到有人说，那实在是昧于中国大陆的状况。哎呀，共产党有一个好处，把所有的偶像都消灭了。各位，你不要是今天，你十年前你去大陆，你知道偶像多少的复兴？政治不能消灭偶像的，只有圣灵，只有圣灵能够工作。那政治消灭偶像，是不是也有神的心意正面的作为？就跟耶户一样，我相信也有。但是神希望他的教会永远不是走这条路的啊！我们是用传扬福音，我们是用走十字架的道路。如果神也给我们神迹奇事也很好，但是小心的用。耶户这样行是用诡计要杀尽拜巴利的人。看这句话的时候，你真的要想得完全，你要想到这句话不是在最后证实，如同以利亚在最后证实这个办法是失败的，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已经失败了，因为 讲的时候他已经在欺骗，那正是魔鬼的，已经上了魔鬼的当。二十节，耶户说，耶和华巴力宣告严肃会议，是宣告耶户差人走遍以色列地，凡拜巴力的人都来齐了，没有一个不来的。这些话各位再记到心里，没有一个不来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甚至野火烧了以后，让下一批拜巴力的种子在更肥沃的土壤上长出来。我们一点不会觉得那是一个好东西，那是一个邪教，一点都不好。我们因此也不必，我觉得不必太为他们庙宇曾经被打垮了来鼓掌。塔利班那个时候把阿富汗的一个大石像雕像用炮把它粉碎了，因为回教反对这个偶像嘛，那当然惹全世界的骂。那我自己看了心里暗自高兴，应该毁掉这些偶像。但是各位，偶像不是用炮火毁掉的。其实说的更重要的，真信仰也不是炮火毁掉的，能够毁掉的那就不是真的。当然我们也不要那么残忍说啊，你的信仰在逼迫中跌倒，你不是真信徒，我们也不要这样。我们总是尽量能扶持人能够悔改是更好的。这些人都来了，就我告诉各位都来了，但是后来长出来的更多。哇，巴力庙中从前边直到后边都满了人。耶户吩咐掌管礼服的人说，拿出礼服来给一切拜巴力的人穿，他就拿出礼服来给了他们。各位，这个你们看到这里应当也都知道，穿上礼服就是对刽子手说，有礼服的统统杀掉，因为你身上并没有一件制服，如果没有制服的话就会杀错了啊。你要记得在启示录也有讲，保罗也有讲，我身上带着基督的记号，将来在审判的时候你是头上画的是666还是神给你的印记呢？当然不是天使要凭着一个看得到的记号才认得出来，而是告诉我们，你身上只可能有一个记号，你不会没有记号，也不会有两个记号。有两个记号的话，一定是属魔鬼的，因为不可能有两个记号，属主的只有一个记号。当然我们又承认，有可能有些基督徒，有些教会信仰不是那么纯，不是有可能常常会如此，甚至就像耶户的这样的作为，他有为耶和华发热心，也有神喜悦的地方，但是他基本上恐怕是一种对亚哈的仇恨，甚至我曾经讲过，他这可能是一种人间最好的美德，但是不是出自神。最好美德是什么？寻求正义。我都怀疑他整个的作为是替拿伯报仇，因为他讲过这个话，他讲过，你们有没有想过，在第十章里面他有讲过，这个耶和华借着亚哈家所说的，也借着以指着亚哈家所说的一切，没有一个不实现的。在那个时候杀他跟军长讲话的时候也是，这是在第九章，他你记得，他对军长毕甲说，你记得你我当年坐车跟随他赴亚哈的时候，耶和华所说的预言。我不知道是不是耶户在那个时候就有反应，那个时候在年轻的时候他心中的正义感就发出来了，然后他是一个非常能够韬光养晦忍耐的人，他用他一切的军事的本领让他成为亚哈家里面的一个大将军，甚至好像众将中他是最大的，而他心中没有一时一刻不想为亚哈为拿伯来平反。各位，追求正义公平，我觉得这是人间可能仅次于爱情最强烈的一种情操，而追求正义可能比追求在爱情又更高贵，因为正义好像 跟自己比较没有关系，爱情是绝对跟自己有直接关系甚至完全的。啊，我就想到奥古斯丁说的很好，正义，不正义就是没有把当得的东西给当得的人，这叫不正义。全世界都没有把当得的荣耀给上帝，这世界还谈什么正义？所以可在这里你看到耶户要杀尽，而且是穿了礼服，人的礼服其实就是他的商标，啊，就是那么红心，你按着那个色去就对了。然后他也很公平，你看他又再一次有一点使徒的门徒的心，把麦子和稗子分开来。我们不说在世界上不要分了，各位看比喻的时候要看一下，看任圣经任何一段时都要看到其他部分。麦子稗子固然我们不可以，我们没有这个能力都把它薅出来，但是我们在平常也知道凭着它的果子就可以认出树来，有些时候的制裁是需要的。23节，耶户和利甲的儿子约拿达进了巴利庙，对拜巴利人说，你们查看查看，在你们这里不可有耶和华的仆人，只可容留巴利的人。我也不知道在这里是不是有够政治敏感的人、宗教敏感的人，那种墙头草，他觉得我要赶快出去了，这不对，或者偷偷把那个袍子脱下来。其实这些啊，如果你拍起电影，这些都是好紧张的地方。然后在这很紧张的外表上，是一个大喜宴、大的敬虔的活动要开始。哦，其实是一场大的屠杀要开始，其实这个屠杀已经太多了。从前面的追杀，从耶洗别的死，从亚哈的72个儿子的头被放在城门口，对，这已经太多血腥了。这里更多的血腥，我小的时候看到这里拍手叫好，实在是搞错了，啊，不应该这样去想。不仅是对于罪人，我们希望他能悔改，就算这些人已经过了悔改的期，我们也知道这是一场无效的血腥而已。但是神做的事情不会错的，神做的这件事虽然就整个的人类历史包括以色列来讲是无效的，但是告诉我们一件事，不管是杀巴利的先知，或者是把迦南人尽都消灭，那个原则是真的，就是有一天这个世界上邪恶都要被消除，而且神不希望在他儿女的家或身上或心里看到丝毫的污秽。那这都是叫我们更加要依靠主的宝血，因为我们在世的日子再怎么属灵都会有污秽，这里面都看到律法的严厉，我们没有办法，照着律法来达到上帝的标准。律法是让我们真的要归向基督的，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永远的不足啊。第24节，耶户和约拿达进去献平安祭和燔祭，耶户先安排80人在庙外，吩咐说，我将这些人交在你们手中，若有一人逃脱，谁放了必叫他偿命。这都很恐怖了，这时候每个人手都在发抖，这都是你们看过那个张艺谋的那个英雄里面，就是准备要杀的，或者是那个大场面的要杀，那个英雄那只是刺，这个是大场面的杀。耶户献完了燔祭就出来吩咐护卫兵和众军官说，你们进去杀他们，不容一人出来，护卫兵和军长就用刀杀他们，将尸首抛出去，便到巴利庙的城去了，将巴利庙中的柱像都拿出来烧了，毁坏了巴利柱像，拆毁了巴利庙作为厕所，直到今日。这样耶户在以色列中灭了巴利，甚至也很幽默，巴利庙做成厕所，所以厕所要名字是巴利厕所，倒不是说巴利在那里用，而是巴利被我们污秽。各位，这都很过瘾，但是我还是要再提出，在这么多强烈的字眼里面，你看整个圣经，他在告诉你，这是没有用的。 这里有耶和华的旨意，也有我们要学的地方，但是用最少学的一个部分就是用杀的，死灰会复燃。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